很高兴再有机会回到山谷会堂来，与大家我们来一起研读神的话。请大家来打开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好，经文已经打出来了哈。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念一遍。马可福音十二章，我来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你来念单数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你这样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但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
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一切安静和各样的小话
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段的经文里边所提到的，在二十九节三十节都提到说，主我们的神，这是独一的主，提到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三十一节提到你要爱人如己，其实在旧约里边都已经很清楚的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诫命。申命记六章第四节讲到神你是独一的主，申命记六章第五节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其次你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些的诫命在新约里边耶稣也重述了在他的教导里面，所以显然新约旧约都已经强调了我们在世上最大的诫命啊，要有神成为我们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去爱他。其次换句话说呢，在我们这样做的当中，还不要忘记了要爱人如己。所以神给我们的爱，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在领受的爱，我们也常常在这主的爱当中想要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而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回应呢？哇，这个是一个很深很难的功课啊！你要尽上你全部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都要全部都要献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先等级要去做的。然而在这之外却还要同时要做到爱人如己，所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功课。早上呢，我们要从主要这一两节的经文，那么我们来看呢，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神要我们爱，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从这样的教导当中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来实现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由上帝的话教导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是神的恩典托住了我们，我们也能够明白是神你爱我们的心意，甚至把独生子都舍了，要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也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愿意你常常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常做提醒的工作，叫我们有力量，叫我们也不忘记我们是神重价所买赎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晓得我们应该如此行。 我们的学习只有向神来仰望，愿你恩典继续托住我们。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在英文里边也许呢我们看英文的时候比较配合着看，说他这个字的意思，尽心是 with your mind， 所以我们讲的那个是心意，是你全心去专注于神，去仰望神给我们的恩典。而尽心尽意是 with all your heart， 我们也许在中文上解释说呢，这个 heart 它在这里呢翻译成用尽心，而尽意是 with all your soul， 换句话说是你热情的去爱神，你是真诚的，是从你内心的深处你去爱这位神，你的灵魂的深处你去爱你的神。而尽力呢是 with all your strength， 你是为主做的，你为了这个爱的实际你付出来，你把你的恩赐，把神给你的恩赐，把神给你的能力，你都能够付出来来做。所以我们就按着这四个方面其实是我把尽心尽意合在一起来看，那么从三个大方面来看呢，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神的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尽心爱主，尽心爱主这里讲到呢就是一个 attention， 是我们的心怎么专注在神的他所教导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说你全心的爱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实际的理解到，我们不可能每天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坐在那里来全部来思想主，这个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也不够实际。因为呢爱其实是一个付诸行动的，所以也不可能是说我们其他事情都停摆不放了都不做了，然后呢我们就只是在那边想，这个是说全心的时候呢好像只是说想到我们的心是这样子。我们乃是说我们尽心，让我们每一天你随时你所做的能够按神的心意来做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想到这个是应该要按神的心来做，你的心跟神的心能够连在一起。所以这意思就是讲说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表面的，好像这个圣经教导我是这样子做，我的表面的按一种宗教的仪式来做而已。好像说我们来这里我们来敬拜，但是我们走出去以后呢我们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的心不在神的里面。所以乃是呢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心灵深处的问题，这是心这是一个 attention，是我们呢在神里面，我们怎么样常常要让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能够得到 attention 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你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许不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需要去回过来来检讨来思想。所以每天总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是要专注于神，能够呢将我们今天我们要得的力量，今天我们要得的功课，我们也许呢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审查昨天前天我们自己的生活，审查我们的软弱，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从神的爱中我们得到那个恩典得到力量呢？同时我们看见我们内心深处问题，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每天好像我们不能够分出这样的时间来，这段时间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分心呢？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全力有 attention 在神的身上呢？所以每天的这个这段时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跟神交通。我猜想呢，我们有可能至少四个方面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想到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就产生许多的这种苦毒啊。或者是情意方面的东西就拦住我们，你的心里边有情意的时候呢，常常就不容易想到神。所以人际关系有摩擦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有苦毒，这个时候呢总是觉得心里有不平，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呢拦住我们到神面前来。 你心中有怨恨，这些心思意念发动的时候，也会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你就把神先摆到一边去了。所以我们只有等到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叫我们呢，心中呢，把这种苦毒挪走的时候，把情欲挪走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能很多不同形式的忙碌。今天譬如说呢，我们看电视啦，我们拿这个智慧型的手机，我们有很多太多这种画面的哈。一个人手上呢要有一两个画面，回到家里呢还有另外一两个画面，所以呢我们花很多时间在 iPhone、iPad、iPad 上面，那这些呢也拦阻我们不能够呢花一点的时间呢，可能这些里面你看到这里面呢太精彩了，看到网络上的各种的内容、各种的诱惑、各种呢这个很有兴趣的东西，又把时间给夺去了。所以呢这个也叫我们的心思被捆绑，我们需要学习是说我们怎么样得节制，因为这个是叫我们得力量的反省。好，你每天需要从神那边要得这样的力量来抗拒，那么这时间就必须要能够拨得出来，你要从这个捆绑当中呢你怎么样得释放。刚唱诗歌讲到这个爱呢，你怎么样从爱的当中得到那个释放啊，真的是要得到释放。我们有些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爱得释放。这些的捆绑你更需要回到神的里面呢，叫你心里面得释放。心里能够得释放呢，你才能够真正有力量。第三个方面呢，对于这个忙碌时间的管理，这是一大课题啊。时间管理呢，特别是今天这么忙碌的一个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啊，虽然我们只有一个两个孩子，以前的人有五个十个孩子，不晓得怎么养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忙，忙不过来啊。所以呢你需要把事情的重要性、紧迫性，可能是需要呢稍微做一点调整，先做那个重要紧迫的啊，然后呢做那个紧迫不重要的，再做呢这个重要不紧迫的，最后才是不重要又不紧迫的，对吧？那我们总是能够分得清楚我们今天应该做哪些事情。那么每天跟神交通来读经、祷告、灵修等等呢，是审查我们到底呢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到底有没有调整好，那么内心在神面前得到什么光照，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改变调整等等。所以灵修的时间是一个被看为最重要而且是最紧迫的事情，这是我们每天呢都应该把它摆在我们生活的行程表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力量。而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自我了啊，自我是一个最大的难主，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拦阻我们的心思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拦阻我们呢想要有这样的心却做不出来。Okay. 所以往往我们想到，通常即使是我们想要在神面前服事，我们都会觉得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呢把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带出一个你不想看见的局面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用一种教条式的方式来做基督徒。这种教条式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内心并没有好好的预备好。意思是说，我们内心没有真正是真正专注在神的这个里面来思想我们该怎么来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到教会来服事的时候，也许你有这样的心意，你真的是说呢，我要爱神，我要回应神，我到教会来服事。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你的服事牵涉到你的家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服事牵涉到你跟你的同工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服事里边虽然你有这心意，却恐怕呢你如果没有处理好，你发现要跟家人有冲突，你发现呢跟你的同工有冲突，会有这些的情形而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呢 这个呢，你想服事，如果只是一个教条式的服事，就代表呢，我们回应神的爱没有按照我们在神面前的领受，是一个很困难要执行的领受，但是呢，却必须要能够爱神，要能够爱人啊。爱神摆在第一，爱人呢摆在第二，但是呢，在这两者呢，却都需要兼顾。所以，你说你要来服事，太太说孩子的功课还没做好，太太说呢，孩子需要人，这个送他出门，这个家中有些家事要人家做，这怎么办 ？OK。这当中就开始有一些的冲突，所以我们说神的心意要我们到教会来服事，这的确是神的心意，也要夫妻彼此之间要有深度的沟通，彼此的相爱，你在工作，你在家庭，你在侍奉上都要有彼此很好，大家在神里面的心意都沟通清楚。所以你要有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我们要回应神的爱，这摆在优先。这个认知是在夫妻之间得到共同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是能够行得出来的认知。这个认知是我们能够爱神，大家共事了以后，同时在爱的当中执行出来。所以尽心的爱是要前面的考虑神的心意，也要考虑呢能够爱人如己。因此，我们就发现你在执行的时候呢，的确他会带给你有一些的困难。那么有一位呢叫做 Cass Miller 弟兄，他呢就在这个执行当中他发现的困难，他也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以他的家人，他就觉得说他想要回应神的爱，却发现呢他的确有执行的困难。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 Second Touch，那么这本书里边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叫做妙手重复。他叙述到了他的一些的困难。 Cass Miller 他本身呢是公司，曾经是公司的 CEO， 在工商界服务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圣灵感动他后来全时间的服事。那么在他从认识神到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确他很有心呢想要来服事神，所以他也的确呢在这当中呢用他想要服事神的心意来想要来做的时候，那么跟他家人有一些的冲突。他觉得说要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么当然了，你就必须好好家人要好好的，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既然圣经里面是这么这样的教导，要有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他应该严格遵守一个在他看来当时他不觉得，但是事实上呢是一个比较是教条式的方式。 OK， 要灵修要成根，因此呢他就觉得呢我们就是要开始灵根，要成修。那么所以呢他就在家里边呢就觉得说呢他要求他的家人来这样做，结果呢一开始当然是不太容易这样做。他后来有一个领悟，他就觉得说呢，那他呢应该自己先来做榜样 ，OK， 所以自己呢先肯改变了，然后他的妻子儿女呢才肯改变，所以他就决心说，他每天呢要起来，早早就起来来晨更来灵修。就早上呢他开始做了，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概四五点钟他就爬起来，他开始呢要做晨更。但是他起来虽然很小心呢，他太太还是被他吵醒了。太太呢，这个反应上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被吵醒了。他一肚子呢就有点别扭，跑到他的书房去，在那里祷告。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通常先为自己的耐心祷告。啊，他读这个圣经，他就觉得先读新约，发现呢好像读不出什么亮光来。啊，他感觉到底耶稣跟保罗可能有没有结婚呢？是不是不太了解他心中面对家庭的困难呢？他呢得不到什么亮光，但是一方面呢他心中又有点得意啊。他得意什么呢？他得意说呢他学习肯付代价了，早起呢开始要晨更灵修，他呢要学习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虽然这种改变好像有点困难啊，首先呢威胁的就是他跟他太太之间 这个生活当面的调试。但是有这种困难，好像面对基督徒要去服事，要遵守神的话语，有这样的挑战，心里又觉得很兴奋啊、哦！我要开始来面对挑战了。所以口头上他答应神，心里头他能够踏出来，他就觉得他是在执行上帝的教导。所以他这样子应付，他这样子来行动的时候，却发现他陈根灵修呢，却没有得到太多的益处。你知道，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心有没有在那里，能够把它预备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发现呢，除了他太太以外呢，另外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女儿。当时女儿的年纪呢，一个是七岁，一个是五岁，另外一个一岁。这三个孩子呢，对他早起成根这种方式呢，觉得非常的新鲜。因为这个老爸通常起床的时候呢，他们要花很大的劲呢，才能把老爸叫醒的。现在这老爸呢，突然间怎么这么早起来？所以三个女儿呢，就发现呢，非常的新鲜，想要去了解他老爸做什么事情。所以呢，就跟着他老爸也偷偷摸摸的起来，然后呢，跑到房间里边，那么就去问他老爸啊，就趴在他老爸呢这个腿上问他说：“这个爸爸，你到底在做什么呀？”那么他的这个新计划呢，他想要这样做，他需要安静的，他的女儿跑到这个房间来，一下子跟他问东问西的，那么他解释的也好像呢，对他们解释呢不太能够明白，所以呢，真的是心里很着急，解释来解释去呢，心都没有办法，这个准备好的时候呢，天都快亮了。那么这样子过了几天，他心里头真的是觉得烦了。那有一次呢，他就觉得说，大家都别吵。爸爸在忙，你们都给我出去。哇，他发脾气了。那么他家的老二，那个五岁的女儿呢，就跑到厨房去找他的太找他妈妈去，哭哭啼啼去跟妈妈告状去了。那么他就问这个他妈妈，为什么爸爸到底怎么了？他妈妈呢就跟他讲，你爸爸呢只是想学习怎么样子做个基督徒，好去爱街上的人。哎呀，他一听啊，他心里头都觉得真的，他的太太讲对了他的弱点啊，他听得气急败坏了。我是个基督徒，我做的是上帝的教导，我做的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但是怎么这做出来是跟家人起冲突呢？因此呢，他就开始真的是只好耐住自己的脾气，也在神面前呢就好好来审查自己，审查自己的内心，来更新自己。真的很多时候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脾气在哪里，我们的情意在哪里，我们自己的想法在哪里。所以他想家人这样子跟他起冲突一定有原因的。所以过几天以后，小孩子都不记仇不记恨的啊，他女儿呢，大女儿又走进来。那天早上呢，大女儿又来到他旁边了。他又来问他说，爸爸，你到底在干嘛？所以这次呢，他学乖了，他就停下来。他就搂着女儿，温柔对他说了，我尽量想要学习，了解这个耶稣说的话，要认识神说的话。圣经上讲的就是有关耶稣的事情，有关神的事情。那么读这些圣经就是读神的话，祷告呢就是跟神来说话。所以他比较耐心呢，其实花了几分钟时间跟他女儿呢做一些解释。他女儿呢就很安静的学会了，也是一样安静的就坐在他旁边呢，看他怎么样子成根在那里灵修。来看他有没有真的是很专心的，或者是说很真心的啊，至少是很真心的在那里做。女儿很安静的就陪着他。那么第二天 也是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他女儿呢，就是每天就坐在他旁边，安静的看。所以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女儿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好不好？我也有一本圣经呢，我可以这么做啊。”啊，我这老爸倒是没想到，这样做就有一个结果。当他真心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女儿提出来要求，他当然就给他买一本圣经，让他也能够呢自己愿意来读圣经，也自己呢愿意把读圣经养成一个习惯，到神面前学习祷告。他们家呢，他也一样呢，每天其实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都跟个别每一个女儿来祷告。所以其实孩子们他能够看得出来，是不是你真心的在那里呢来读经祷告，是不是真心的要追求神的话语，孩子们看得出来的。那你真心这么做，他们也在想他们呢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敬拜神，你其实很多时候呢，你说怎么样尽心的爱主的时候，你先要问你自己，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个问题。许多说你要服侍，你有很多的是对人的问题，你面对的是你家人，面对的是你的同工，面对的是很多你的接触的，即使是在你工作的场合，我们心灵是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挑战。你要爱神，你却要面对的是要爱人如己的挑战，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的力量仍然是因着你把爱神摆在第一，在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上，你的学习，你从神领受了恩典，叫你可以得着力量，得着改变，将你深处的问题慢慢慢慢的能够从这当中去得着。所以我们说我们用心灵用真理，从内心的深处你去学习，能够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帮助，然后我们能够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领受，我们一件一件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是尽心的爱。第二个方面，尽心尽意的爱。尽心尽意的爱讲到你的 heart， 讲到你的灵魂，所以这个是一个 affection， 是一个感情来的，这是一个感情而讲的是一个关系来的，讲的是一种真爱当中的付出，是你在爱当中跟神的一种生命很深的连结这是从爱里边的一个连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先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的确，如果不是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做，我们呢就不懂得怎么样子做。你越是能够去认识神的爱，那么我们就越能够来回应神的爱，因为这个爱是必须要付出行动的。神所赐的生命，你如果能够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行得出来，你是跟他所教导的是在生命当中真的连结的，你就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这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尽心尽意的爱，而是在这一种关系当中生命有连结。讲感情的爱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所以呢它不是表面的，也不是只是尽上我们的责任而已。你可以因着你的责任，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你呢把这个你的一些可能你可以给的给人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你却不一定是真心的爱他。这个因为呢你觉得那个是责任，你给出去而已，你彼此之间可能缺乏一种爱的关系。但是你如果是真心的爱一个人，从神领受是爱神了，你是付出了爱心，你就不是只有责任的想法而已，你会觉得呢你要爱他你就要付出，你不可能是爱而不给，你也不可能爱而不舍己，你也不可能是因为爱而不跟他建立关系。 所以回应神用尽心尽意的爱，是你要更多的认识神的爱有多深，从这当中领受的，你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深，神给我们的付出有多深，因此神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有多大的力量。从这当中我们也愿意说，我们学习，我们愿意付出，所以这个要付代价的，这个要付代价。那么也因此在这当中学习，你跟神跟人建立一个用神的生命所连结的关系。 Cat Miller 呢，他就学习，他要跟这个孩子们要建立关系，他发现呢跟小孩子建立关系，当然我们要有耐心，但是呢也要发现你要有时间，并且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你都要花时间去了解他，每一个个别的他花时间呢去关心他们，去了解他们，并且尝试从他们的世界里边去了解他们，尝试从神的眼光里边去衡量，那么尝试从一种比较愿意付出舍己的方式去衡量他们。在这样子跟每一个孩子的了解，至少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从孩子的心灵世界里边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跟他们来谈话，所以这样子以后呢，他真正的能够进到孩子的世界里面去。他发现呢孩子们，其实他的女儿们也喜欢说不只说一定所有时间都一定要跟这孩子们在一起啊，一定是陪他们一起玩。有些时候孩子们呢是看着父亲在那里整理庭院，在那里在做游戏家具什么等等他们也看的是津津有味的。所以在一种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了解孩子的时间里边，就能够真心的关心了孩子们的成长，来面对他们成长的问题，以及面对他们心灵当中的问题。这是一种方式，你看见在家里边呢，你要跟孩子要能够真正的建立关系。当你读报纸的时候，他也发现孩子来找他有些时候我们会一边读报纸一边回答孩子的问题，那么他发现这样行不通了，他就学习把报纸放下来，然后把那个小女儿抱上来花几分钟的时间，他其实他的问题很简单，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呢当你这么一看报纸，他的感觉是很紧张的，到底你要不要回答他的问题，好像呢你很不耐烦，好像呢你很快的呢你就是呢要赶他走了。但是呢如果呢你很专心的去听他的问题，你专心的去注意他的问题，这个结果是很不一样。几分钟以后你可以告诉他，好了，我要专心的要读我的报纸了，他就可以呢去做他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态度，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因为呢你不是只有责任，觉得说你该回答他，你去敷衍他，这不是表面的，而是一种呢实际上呢让他知道是一种爱心。每天他跟孩子们在睡觉的时候呢都有个祷告，而且是个别的跟孩子呢个别的祷告。但是从小呢这个孩子呢因为小的时候呢跟孩子祷告呢，这种祷告都是千篇一律的。神啊，我现在要睡觉了，求你祝福每一个人，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奶奶爷爷还有隔壁的小狗狗就千篇的一律呢是这样子的祷告。当然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不太懂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祷告，那么求感恩求祝福。但是呢祷告里边当然呢我们要学习还有怎么样说，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认罪啊，怎么样子感恩啊怎么样子在实际的生活的这些遭遇里边把它提出来来祷告呢，这些呢他慢慢体会，其实是要跟孩子来学习这种事情。那所以呢孩子没有学会他觉得呢他慢慢呢要跟孩子来这么讲。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有些的事情这个 Cat Miller 跟他的太太发生了冲突，第二天晚上呢又再一次发生冲突，所以呢他就在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学习呢把这件事情带出来，他就跟 他就在孩子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跟太太发脾气。那么这个对女儿来讲呢，头一次这么说，对他们呢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他有一点僵住了，怎么会这个爸爸突然间呢在那里呢做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后来又发生了一次，他再一次呢又跟女儿在祷告的时候呢又再一次这么讲，求神帮助我，我心里实在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这样做了，求神帮助我能够胜过我的脾气。于是乎呢，这样一两次以后呢，发现他女儿开口祷告的时候呢也开始认错祷告了。诶，这个就是一个在家中呢给孩子们学习的一个机会。他发现他的五岁的那个女儿都能够开始学习呢在神面前呢来认错祷告。所以你知道神的爱呢是要跟人的生活要能够连结，这个生命是要连结在一起。神也希望他的心意是跟人能够同在，而能够执行出来，要人接受神他的教导以后呢能够回应。回应在哪里？回应在跟人的关系，回应在跟我们的生活层面的里面。所以这个神与人同在，这个是很实际的，是表示说而不是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就这样而已，而是圣灵住在我们内心以后，你如何能够把他对我们的感动实际的执行在生活层面里边，对人对事各方面的处理里面。所以这是活出来的一个尽心一个尽信尽意的爱。如果我们的祷告呢像小孩子刚开始教他的祷告，这是一种形式化的祷告，你就缺乏跟神的关系，你缺乏把那个新生命真正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你面对生活当中那些实际的心灵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呢，没有真正把神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实际尽信尽意的爱呢放到生活的里面。所以做基督徒的父亲要教导我们孩子呢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怎么去回应这个，其实你要让孩子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想到说呢，让我们的神是在生活当中来掌权的神。当我们每一件事情在祷告当中能够带出来的时候，神他的心意就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来掌权。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全家如果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的话，你就发现全家在神的教导当中生命能够连接。认识神的爱，你就认识神的恩典更多，你就越存感恩的心，你越存呢想要回应神的爱。所以我们如果越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恩典当中，你发现越能够将我们全家建立一个关系，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当中。真实的你一看见呢，每一个人自己的内心是用诚实用透明的情形能够放在这个家人的面前。所以 Casmina 也有这样的领受，他开始他觉得说，我在孩子面前这样公开来认错的时候呢这么软弱的带球的时候呢，会不会影响我在孩子面前的教导。他常常对自己说，如果孩子们经常看到我这样的软弱，然后呢又常常看到我借着祷告然后呢求神给力量给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呢这孩子就轻视我这个父亲呢那么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会不会回过头来说你看看爸爸你自己都这样子了。好，那么如果每次呢都要常常要改过自新回到神面前的话呢，那么我又凭什么能够督促孩子能够呢叫他们也能够改变呢？他有这些的关注，觉得说我该不该这样做。结果有一次他们家里有客人晚餐的时候呢， 正好他太太跟朋友们讲了一件事情，出去旅游的时候一件有趣的事情，讲了一半呢，他觉得他太太呢讲的不够精彩，描述的不够精彩，他就开始呢插进来接手，然后呢就一直讲下去，完全忽略了他的太太了。那么结果呢，当然了，等他讲完的时候，他发现呢太太心里头当然不太高兴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去跟太太去道歉去了。他诚心的去道歉。当然讲道歉的话有些时候都是不是太容易啊，你诚心道歉。正好他道歉的时候呢，他13岁的女儿呢就站在房间的门口。那有点别扭啊，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过去这个老爸会跟他的妈妈会道歉。所以他的女儿不晓得是不是该进房间呢，还是要离开房间比较好，有点别扭。那天晚上呢，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好像当中有点距离，因为他的女儿是很爱他的妈妈的，觉得这个爸爸呢是欺负了妈妈。所以呢，那天晚上当他陪这个女儿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心中有这样的感动，诚诚实实的把心中的感动呢按着神给他的这种感动，在神面前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原谅我今天对妈妈失礼的地方，我在他说话的时候插了嘴，一个人呢就出风头一直讲下去，以至于呢他被冷落一边，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让我以后呢格外小心了，不要再犯同样的毛病。所以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女儿呢就一眼盯着他看他，然后就呢就抱着他说，啊，爸爸我真爱你啊。因为他心里真的是诚心的这样子来行的时候呢，他女儿就受了感动。在那些的领受里边呢，他就发现第一个领悟，其实孩子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弱点，他不是不知道我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心里有什么弱点。你不肯承认的时候呢，他并不认为啊你是十分的坚强的，他认为呢你可能第一个你要不是假冒为善，要不呢你就是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弱点。第二个领悟呢，就是孩子其实是从家里边从父母的这个身上学习一件很宝贵的功课，乃是学习呢你把自己的缺陷、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完全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他学习最好的环境。在家里边这样的学习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学习要多得多了。那么父母能够做榜样，能够表明了我们其实是靠神的恩典，人人称义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人人都是软弱的，神的救赎带给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学习，我们力量是从神来的。而第三个领悟，神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软弱上因着他的恩典叫我们可以刚强站立起来，叫我们可以生命可以成长。这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我们在做各样学习的时候，我们做的不是那种表面上遵守的而已，我们不是那种很形式化的只是成根只是祷告而已，而是你面对心灵深处，而是你怎么样把我们跟神的生命连结带进你的家人，带进你所服侍的地方。所以你吃饭的时候祷告，你睡前的时候祷告，你却不要忘记了是按着神在我们心灵深处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这样子祷告。家中发生了大事，随时就可以大家讲一下，然后就可以祷告一下。如果有什么心里沉重的事情，大家可以讲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祷告一下。很简单的祷告是随时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是发自内心，发自一个很真诚的，是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改变我们心灵世界，叫心灵可以一起生命连结的一种方式。这是呢，我们学习说，我们在 在我们用神真正的给我们的恩典，你能够尽心尽意的爱神，让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一起。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尽力的爱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讲到的是一个 ability， 这个 ability 是从其实论到我们的恩典论到我们的恩赐能力，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的。什么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呢？当你去服事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呢，你这尽力去做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去尽力的去做，这个是一种爱的实际，说你要把它行善行出来。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你回应神的爱，你尽力去做的时候，是每一件事情是为主做的，无论做什么，你要从心里头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不容易哈，我们呢说是要为主做的，常常你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社会上做事情，他有这个管理员，他有经理，他有上面的执政掌权者，所以一个命令你就顺服了就去做。但是你发现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是不一样的，这个教导是说我们要从爱的一种连结上来做，而不是从一个命令来做。但是呢，也带成在教会里边同工很大的困难，因为在教会里边大家有大家的想法，我也是为神做的，我有我的领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你的想法是那样子。那么到底错或者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显然的，大家是不是尽力的是为主做的，这牵扯到的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为神做的吗？如果是为神做的，应该大家最后能够呢，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最后做出来的是应该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困难在于我们每个人的领受不太一样，不是说一个人领受一定是错的，而是说这个人领受可能跟那个人领受呢，他在某些方面呢还是有出入的。因此造成我们虽然投入在愿意为神做的尽力去做的里面，却仍然要发生了冲突，这是我们的困难。一对夫妻当他结婚的时候，先生可以说对太太说我爱你啊，特别呢能够口头表达，有些对于这个太太是觉得很好。但是这个做先生的，如果每天讲的是我爱你，而他自己却没有做好我爱你该做的部分啊，每天爱你是讲在嘴巴里的，但是呢袜子仍然是随时到处乱丢啊，这个答应要做家事帮忙就是都不做啊，那么支票呢开出去常常要跳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那么这个呢就表示说我们的爱是没有行动，是没有尽力去做的。所以呢，神用舍己的爱是他付诸行动，舍己救赎是表示呢，他告诉我们，唯有一个人是付出了，他真的是能够在他的生命里边做了改变的，付出了，这才是叫做建立神与人同在的关系。这个爱心呢是为主做的，这个爱心呢是舍弃了自己的己，这个动机呢能够照神的心意来做。当我们说爱神，我们敬拜神，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建立那个人该做的那个部分去爱神了，那么就表示说呢，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有问题。因此呢，神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否则你就发现当神不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呢， 人的动机在那边多多少少就在那里掌权了。因为人的行为是受到动机的支配，我们外表上我们一些行事，我们一些为人，但是在内心里边我们有一些隐藏住的动机，这种动机呢只有上帝知道了啊。多数我们人，我们当然呢彼此不知道，我有什么动机你看不见，但是我这样行。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神鉴察一切，包括我们行善服事的时候神都在鉴察，因为你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行善这是我们的本分，你行善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你行善这是透过服事人来服事神。但是行善不单是一个行为，行善也是一个品格，它不单是一个行动，更是一个动机。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善行并不能够造就人的灵魂，唯独信心可以。你在今天的世界上面，你发现当然有很多的机构他们也在行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人家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什么不同呢？行善你可以行得出来，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善行能不能造就一个人的灵魂？单有善行，如果你动机不是为主做的，你就发现我们的品德我们的生命跟你的善行仍然是脱节的。所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们的服事动机代表了我们如何持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来行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服事。当人的心如果是愿意让神来掌权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可以行出神所要我们的教导。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在乎呢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乎我们自己，神当然不在我们这里面了。你看神的这个创造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了。如果你看见那个狗狗了，那个狗狗被造的呢，它是能够完全顺服的。狗狗生活动机很明显，它要吃，它除了吃以外呢，它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跟人在一起，要跟人一起玩。它很单纯的动机啊，你爱一个人，或者人，你感觉有没有被爱？很显然的，这个爱的出发点也要很单纯，就是我只是要跟你在一起，这就是爱的动机。如果是一个爱神，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动机，我就是要跟神在一起，我就是让神在我里面跟我在一起，这是真正的爱了。但是很困难，对不对？所以让神来掌权，这是真正的回应神的爱。如果当我们的心愿意让神来掌权的时候呢，那么好像路加福音十七章所说的，到底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你发现34节耶稣在那里讲说，对这个人讲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意思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些这样的智慧，当神他的心意能够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出神的教导，能够回应神的爱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一般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回应，帮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足够的力量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求神你对我们个人来说话，我们的问题，我们个人的软弱， 上帝你都知道，在内心的深处，上帝你都知道。求你用你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真的领受了圣灵，领受了神的话，那是能够叫我们在生命里面表现得出来，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愿神你祝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